啊，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看神永远旨意支配下的第八个原则，就是祭司侍奉的恢复。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的另一个重大的恢复。感谢神，这般百姓他们不仅听从神的话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也在神的大能的手的带领底下把圣殿建造起来。然后我们看见神接着有第二次叫神百姓的归回，以斯拉带来了律法，使神的殿被美化。他不仅使神的殿被美化，以斯拉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祭司体系的侍奉把它带回到被掳归回之地。我们知道后来尼西米就根据于以斯拉所带来的这个教训，把祭司的体系、祭司的侍奉在被掳归回之地把它恢复了。这也是教会，这也是旧约历史上面祭司侍奉的最后一次恢复，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一段话呢，给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有明确的指引。今天我们处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心对着他的家，所以那个迫切的感觉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弟兄姊妹，尤其在侍奉上，我们如何能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这是神所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早晨主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能从以斯拉记里面能够得到明确的指示，也得到真实的鼓励。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先把一些圣经的经文读一下，因为这一次经文很多啊，那我想我就跳着读，把中间一些重要的经文稍微读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先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第八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招首领以利谢、雅列、示玛雅、以利拿丹、雅利、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苏兰，又招教习、约雅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益多，又告诉他们当向益多和他的弟兄尼基林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来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撒比亚同着他有米利利的子孙耶斯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首领派弟兄来为人，现在从这尼提尼中也带来了220人，他是按名指定的。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6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和咒诅城里有神的羔羊好坐，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四章十一节，是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一大段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们为了时间，我想只能挑着读。我们先读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五节，设若脚说我不熟，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就不属乎身子。十六节，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第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用不得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跳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是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真。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从圣经里面，我想很清楚地看见，神要人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神在他永远旨意里面的一个心意。当然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之后呢，神并没有放弃人，所以神在地上人就为人预备救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或者许多的教会，在神对我们的救恩上面的那个注重是不够完全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
当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是成了一个蒙救赎的人啊。今天大多数地上的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带领人归主时，常常就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觉得今天人蒙恩得救就已经够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不仅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救赎的人，神的心意更高一个层面是要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啊。所以在主的救恩上，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没有达到完全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救赎我们，把我们救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面，那么在那个原初的心意里面，人应当是祭司，并且是君尊的祭司啊！这是神对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一个完整的心意，也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这个完整的心意。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上面看见，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那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这是西乃山上第一个呼召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山上的样式会幕还没有启示出来，神第一个显示的心意就是要叫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的神如同鹰一样的把他们从埃及背负出来，有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就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在启示录最后的启示的里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脱离罪恶，乃是为要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司。开头是这个，等到你读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提到了，那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到勇士里面去啊，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并不明白，我们说将来主回来了，我们就进入勇士，进入勇士做什么呢？很多人就模糊了啊，有。我常常讲，有很多人想说，哎呀，地上的生活太劳苦了，到那个时候就真正退休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在天上欢喜快乐啊。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话告诉我们说呢，他的仆人都要怎么样侍奉他啊。弟兄姊妹们，将来进入勇士，我们还要进入侍奉，并且有一位侍奉神的仆人告诉我们，讲得很好，他说今生今世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教导，是在学习，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的。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太短了，弟兄姊妹，实在来讲啊，我们这些人呢谈不上什么人生意义，你知道吧，几十年啊，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懵懵懂懂的，等到我们稍微懂得一点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又要走了啊，所以呢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生的意义。我们今生在地上能给主的服侍是很有限的，并且都是很残缺的服侍，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准确的眼光来看，这是神给我们的训练，虽然是训练，但是也非常的重要，是为了勇士做准备的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看有些这些跟随主的人啊，他们一辈子跟随主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到最后就死了，对不对啊？那么好像看起来没什么价值，感谢主，当启示录二十二章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看见真实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的。所以今生在地上呢，我们只不过是受训练做神的仆人，但是这个训练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跟前啊，遵照主的心意，并且呢，我们看见不仅是做仆人的侍奉他，并且我们要与他怎么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 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各个弟兄姊妹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君王而祭司啊，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思想啊。当然我们知道神有他伟大的计划的啊，他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呢是有用意的啊。至于说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那个用意是怎样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讲他，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各个弟兄姊妹都会清楚的。那么今天在地上呢，神就要把这个实际做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非常伟大荣耀的一个思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把这个心意透露出来了啊，就是说呢，应当以色列的百姓是全民全体都是祭司。所以祭司的侍奉这个启示是等到以色列百姓蒙了救赎离了埃及之后，你看神才把这个意念把它启示出来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西乃山下以色列的百姓呢，让神在他这个荣耀的心意上面遇见失败，这是很叫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当摩西上了山40昼夜在那里啊，你看见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刚刚才接受这个摩西的带领啊，经过十次的大灾难击打埃及，带他们过红海啊，度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旷野的里面，神给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预备啊。当摩西一上山只不过40昼夜离开啊，他们这很容易忘记恩典的，他们就说那个摩西到哪去我们不知道。你看他们的在那里对摩西啊已经这个不够尊重了，对不对啊？结果他们就找了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啊，就说你要知道个神带我们走。摩西亚伦呢就跟他们要了姊妹们耳朵上的耳环呢这些啊，把他弄出，结果弄出个金牛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一件事情破坏了神对他百姓那个祭司国度的这个重要的心意，并且我们知道那天是非常的危险的，他们是当着神的面拜金牛犊啊，因为耶和华神正在西乃山顶，对不对？他们在山下就拜金牛犊，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对摩西说：“你站开，让我把它全部毁灭。”啊，哦，摩西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因为摩西的带导啊，弟兄姊妹们，使神的心意回转啊。假使没有摩西的带导的话呢，那一天，那真是以色列的百姓要遇见非常大的祸患啊！你看在那里神也考验摩西啊，神对摩西说啊，我把他们毁灭之后呢，把你的子孙把他兴起来。哇，这个神真是考验摩西啊！啊，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我的话呢，我们这个败坏的人不够像摩西那么敬虔的话呢啊，我们对神阿们阿们，太好了啊。这一般百姓呢、啊、不听话，他们麻烦把他除灭他啊！你知道今天有时候侍奉主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虽然嘴巴不敢讲，心里面常常可能也有这种意念，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他的百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多么摸到神的心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即使我们在侍奉上遇见了很多的麻烦，也许很多弟兄姊妹真是给我们麻烦，但是你人就要像摩西一样在神跟前祷告，为着神的百姓祷告，求神回心转意。弟兄姊妹们，神是回心转意了，但是呢，神知道没有办法再使用这般的百姓，不能全体的使用，所以因此在那里呼召了利未一族啊，来代替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并且呢，在利未族里面只有亚伦家能够做祭司啊，这是在历史上面的一个 悲剧啊，那么也是使神的工作在地上呢，在神的百姓中呢，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完全。但是感谢神，神的心意不改变，不管人在地上的表现是如何，神仍旧要按照他的心意往前。所以神拣选了利未族之后呢，神仍旧造就的把他当日关于祭司体系所有那些的功能啊，通通借着利未族呢，那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呢，那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重要的一卷书，叫做利未记啊。那么利未记呢，它的原文的名字叫做呼召了，神从会幕里面呼召人啊，来侍奉他。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利未记这卷书，可以被称作是祭司的手册，其实就是侍奉的原则了啊。那么在利未记里面呢，我们知道神很明显的显明祭司们的职任呢，他们是替神办理属人的事啊，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现在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个权宜的一个方式，用利未这一组的人来说明这个祭司的这个功能。那我想我们很简单的啊，把利未记呢，那么里面重要的内容呢，分成三个重要的点，弟兄姊妹们大致上交通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功能啊。那么当然呢，在利未记里面首先给我们看就是献祭，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啊，有五祭是吧，因为这个献祭啊，使神与人之间能够彼此之间的交通。所以祭司体系的第一个大功能就是什么呢？维系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通。这个也说明今天我们的侍奉，弟兄姊妹们，不是光做事情，我们的侍奉是维持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啊。所以一切的服事都应当把人带到与神的交通的里面啊，借着这个献祭是吧，来维系这个交通啊。所以我们已经讲过，神是多么乐意和我们有交通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如果不能把人带到与神的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个侍奉就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简单的侍奉呢，意义来讲，就是说呢，我们的侍奉总是把人带到主跟前去的啊。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人容易犯很多的错误啊。我们的服侍了半天，把人都带到自己跟前来了，是吧？哎，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犯这个错误。所有的侍奉都是把人带到主跟前去，那个才能显出真正的功用。所以祭司体系的头一个功能就是维系神的百姓与天之间的一个联系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一样，带进那个属天的气氛啊，带进那个属灵的气氛啊，这个才是侍奉真正的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要在这个侍奉中使神的同在充满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所以这就是当初献祭呢里面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见有大的篇幅啊，讲到各式各样的从他们的饮食开始，从他们的衣着开始，还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病啊，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有的是在人身上的，有的在这房屋上的，在环境上的，对吧？那里记载的非常的这个详尽。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时呢，神借着祭司体系的侍奉啊，要消除仇敌一切的作为啊，那么除罪、除病、除死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要除去肉体生命中间所有一切的污秽与败坏，那就是呢，要维系神百姓属灵生命的健康啊。所以侍奉呢是使人健康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光在外面做一点点这些什么宗教的活动，这个没有意义的啊。我们的侍奉是要使人能维持健康。我们知道四十年在旷野啊，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在那个旷野行走啊，他们的健康的维系是一个大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在现在国内是不是有了医药保险，我们在国外呢都是需要有医药保险的啊。那么 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哪来的保险呢？对不对？谁给他们保险呢？对不对？所以神就把一个祭司的体系摆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有人生病了，就要到会幕这里来啊，到祭司这里来，祭司给他献祭，那么叫他的病得医治。当他们犯了罪了，他们要带着祭牲来到祭坛这里，那么祭司们帮忙帮他们除罪啊。那么有死亡的东西因素进来的时候，祭司们也要在那里负责责任，帮助他们除去这些死亡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里神给祭司们的那个责任啊，给他们说那个教导的那个服事，那是非常的细致的，非常的这个复杂的。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不容易，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爱他的百姓，所以神设立祭司的这个侍奉。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都应该显示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感谢主，主把那个侍奉的这个权柄的能力赐给服侍的人。所以你看，当初主耶稣带门徒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打发了一些门徒们出去，是吧？主就怎么样，把权柄给他们。所以他们出去服侍的时候呢，哇，可以一定可以赶鬼啊！哎呀，回来说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了啊！主还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先因这个高兴，要因着将来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才来高兴，对不对？啊，我们就看见在侍奉上，神是赐给权柄的啊，我们有全能的啊。那么这个全能呢，是维护神百姓的属灵的健康。使生命能够持延续下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方面啊，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节期，那一些的节期还有讲到他们关于产业的问题，那后面呢也讲到了安息的日、安息年啊，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些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呢，不仅使神的百姓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活，并且呢要维系他们呢或者说呢要使他们一切属灵的生活都不正常化啊，这个节期呢啊，就是使我们的一个快乐，使我们的享受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节期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啊，得到的一个享受。所以当初呢，神把这些节期的过节的这些事情是交付这些这个祭司们的。他们不仅呢维系这些节期，并且他们也在那里怎么样呢？要在那里点灯，要摆陈设饼啊，他们要持守在神百姓中间的亮光，那么生命的供应。然后呢，他们要维系神百姓能够进入神的那个安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定规他们呢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你知道犹太人呢守安息日都不大容易，守安息年更困难啊。我们昨天晚上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小组讲到，一直到今天你看地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呢这个要守安息都很困难，所以他们一到安息他们就伤脑筋，这个因为做生意的人要做生意嘛，但是呢做生意有很多的东西不方便啊。我昨天讲的他们的中间的祭司们呢啊，这些文士啊，这些拉比们呢，他们不知道从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的哪一条啊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安息日是不能听电话。你做生意的人现在人都要听电话，是吧？多麻烦呢。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实在叫他们这个很为难。所以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只好请一个外邦人啊，那个两个办公桌，外邦人坐前面，他坐后面。所以电话铃响的时候，外邦人听。听了之后回头来问他，然后他呢再告指示他怎么做啊。你看看这是就是什么守律法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他们怕破坏安息，因为 安息日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中，你看见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这么一些东西出来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当时呢，都是这些拉比祭司们呢，他们呢解释神的话所立定下来的一些的规矩，但这些规矩把以色列百姓呢捆得死死的。那么守安息日都不容易，守安息年更难呐、啊。神告诉我们一整年都不要做事情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犹太人很会算的，他们算钱的，因为他们你知道在国外他们算钱是一个钟头几块钱的，对不对啊？他们想哇，一天呢八个钟头不上班就损失很多了啊，一年不上班这个损失可是太大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神给他们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呢？在利未记25:20-22那里讲到，神说什么呢？你们尽管守安息年，我呢给你们呢三年的丰富啊，第六年的时候这个丰富到一个地步啊，你吃三年都吃不完啊。所以呢，你那一年你尽管第七年安安息息的，地里的出产丰富啊。到了第八年，你们开始做工的时候，你们要吃陈粮了。到了第九年的时候呢，你们还吃陈粮，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这么大，对不对？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没有信心去守安息啊。所以呢，你知道，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第36章第21节，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一个原因啊，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破坏神的安息年啊。所以你看这里怎么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你其实你知道，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呢、啊，不仅人需要休息，地也需要休息的，啊，你知道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哈、啊，我们为着要赚钱呢、啊，啊，很多人呢、啊，这个农夫跟从前的农夫也不一样了。啊，他们就拼命的种地啊，这拼命的生产啊，生产到一个地步啊，地里面那个营养给你用得光光的了，用光了怎么办呢？就把肥料加上去啊，就勉强它再生。所以到一个地步，很多地方呢，原来生长莓果的地方，现在都长不出果子来了。你知道我从前很喜欢吃有一个地方的这个橘子啊，哎，那是非常好的橘子。后来等我回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哎，我说这个橘子怎么没有了？现在啊，有一个弟兄住在那里，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我们那里的地啊，已经给他用到一个地步，长不出果子来了。哇，你看，弟兄姊妹们，原来神在旧约中定规这个是有用意的啊，每7年不仅让你放假。所以我常常讲，你读旧约圣经，神喜欢放人的假、啊。我们晓得现在7天休息1天，这是圣经的定规啊，这不是任何人的定规啊，对不对？啊，神不仅叫那7天有一天安息啊，7年还有1年的安息啊，哦，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节期，神实在是恩待人，神不愿人呢、啊、在地上劳苦，即使我们堕落，他也不要叫我们汗流满面才到糊口。对不对？神其实是恩待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推着走，没办法了，所以大家忙得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的恩典，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共有490年，他们都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现在怎么样呢？神就叫他一次守，哎，把70年给你摆在一起，一次给你算，哎。干脆把你们从这块地通通给你拉出去，免得你在那里再耕种，对不对？哎，把你弄到巴比伦去，叫你在那里休息啊！其实以色列百姓是不懂得神的恩典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年是谁带进来？是借着祭司们带进来。 这充分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祭司的体系失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在侍奉上不能把教会把弟兄姊妹的生活带到那个安息，带到主的安息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失职。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到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了神的百姓存留，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指的外面日子说的。我们先发现即使今天一天不上班呢，我们也不一定安息，对不对？我们现在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在主里面，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基督徒的经历是你摸到主你才真正有安息的啊！即使我们在最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摸到主，我们里面也有安息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得知一位年长姊妹在这一方面给我的帮助实在是非常宝贵。她有一句话非常好她说，弟兄啊，你常常要学一件事情，就是手忙心不要忙。哎呀，太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尽管外面可以做很多的事，对不对？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是连于主的自己的啊，这个里面是有安息的啊。所以你要学会手忙心不要忙。安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的啊，所以这个呢更是好，你每时每刻你都可以享受安息啊，你可以在主里面这个享受他一切所有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们，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遵守神的话，祭司们也不能在神的百姓中尽他们当尽的功用，结果呢是他们遭受了70年被掳的这么一个命运啊。所以神的话我们是需要遵从的。其实呢神定规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啊。然后呢七七49年之后呢，到了50年的时候呢，又定了一个禧年啊。这是神呢当初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神百姓中间所定下的一个什么很奇特的一种的做法。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区之后呢，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产业的啊。他们因为有的人呢不好好的经营啊，穷苦了没有了，结果他就把地卖了，有的人不仅把地卖了，把自己也给卖了啊。我想这个在属灵上都有含义的啊。他们卖掉做人的奴仆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神的儿女是不能卖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呢。所以就定规了他们怎么样，50年之后呢有一个赎回的机会。到了50年的时候呢，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给你，你也怎么样完全自由可以回去啊？那个主人再也不能够要求你啊，再也不能辖制你。这是神当初啊，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定下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条例啊。哦，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成全的那个救恩被称作什么，是救赎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只懂得救不懂得赎啊。其实在主所成功的恩典里面有救有赎，不仅把我们救回来了，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赎啊。所以在先知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过去被蝗虫马蚱所吞吃的年日，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把它赎回来。哎呀，这实在是大的恩典啊！我们常常叹息日子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不可能再回头了。是的，回头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过去所失落的今天怎么样还可以把它赎回来。所以你知道约翰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大的启示。哇，这个打鱼的人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眼光呢，对不对？他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哎呀，这个彼得啊得到了一个大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神恩典年日的算法。如果今天你活在基督的里面，神就有一日算千年。哦，这样的算法，你看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对不对？ 假使今天你没有活在基督的里面呢，你活了千年呢，那也等于一日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基督徒不懂得活在主里面呢，所以我们一年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在那算啊，一天24小时，对不对啊？你有几分钟活在主跟前呢？啊，常常把主忘记啊，我们很容易就把主忘记了。你知道，不是光你在世界上做事情把神荣忘记，我们服侍主的人也会把主忘记的。哎，我们就做外面的事情，做的忙那个地步的，就把主都忘记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很可爱啊，他的光景是很糟，但是那一阵子他有复兴啊。有一天呢，他到我家里面来看我，下午就来看我，我一开门是他，哎，我说弟兄，结果他一看见我，他就哭起来了。哭起来，哎呦，把我吓一跳。我说你今天遇见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没有了。他说我看见你，我才想起这一天我都把主忘记。哎呀，很可爱，弟兄姊妹，非常可爱啊。他那个也叫我里面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天在主面前有多少日子、多少时间真正为主呢？这一年里面有多少日子为主呢？这一生里面有多少日子为主呢？我们这是失去的是何其多啊！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他给你有什么赎回的机会啊！这个真的是太宝贵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不必为着过去的软弱失败，为着自己所失去的懊悔，今天就是机会啊！我们可以把它赎回的，并且神的恩典的算法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你只要在主里活一天，神用一千年来算，哇，这个真的是太上算了，对不对？我们的弟兄啊告诉我说，温州人最会做生意。哎，你们懂得这个算法吗？你要这样算法才赚得更多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我们的真是蒙了大恩大福啊！哎呀，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感恩啊！哎，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包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不仅是当初对以色列百姓神所定规的一个恩典的做法，也不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明白在我们的日子中间所有的一个救赎。啊，这个50年的那一年被称作什么？是禧年啊！我们都知道主回来之后有一个什么千禧年啊，有一个千禧年。那么这个千禧年是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把你一生所失去的重新把它怎么样赎回来。等到一进入永世的时候呢？父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产业要全部归还给我们。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狭窄的观念，用小气的观念来衡量神呢、神实在太伟大了，我们的神实在太丰富了，那个丰富是你没办法想象的啊。你想想看，一个今天呢有钱的父亲的话呢，如果你钱很多，你的儿女很多，你一定为每一个儿女怎么样都预备有产业的，对不对？是父亲的爱嘛。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7个儿女啊，他很有钱。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每一个儿女的钱呢，够他们活2辈子。哎呦，真是叫人羡慕啊，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活2辈子啊，两辈子也用不完。啊，他说我给了他们，我还有很多。哎呦，弟兄姊妹，这让我想起我们的天父啊！啊，虽然他信主的人成千上万，对不对啊？从古到今有多少信主的人呢、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你放心，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给你预备了一份丰盛的产业。不过我们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像浪子啊，我们在地上浪费资财，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好好的经营神给我们的产业。有的基督徒你看见他们兢兢业业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在今生今世就已经享受这个产业的丰富，在他们生活中间表现出来的多少的那个神的这个荣耀和恩典。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他今生他们就进入这个丰富了。所以因此呢，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我个人心信这个啊， 如果你有你的看法，那没关系，你持守你的看法。我相信天国的天国的这个说法的。将来这千年国度里面，今生在地上已经得着丰富的人，就像彼得所讲的一样，当主来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要与主一同掌权一千年，作王掌权一千年。其他的人呢，就在那里靠一千年慢慢的熟吧。那么就看今天你要珍惜这几十年，你还是要一千年。我也听见有弟兄们讲说，哎呀，一千年就一千年嘛，咬牙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们，那真是咬牙切齿啊！这圣经讲说，有的人咬牙切齿啊，主一回来，我们怎么就懊悔了？你知道吧？主量给我们的机会，今天主没有为难我们，我们是很容易得做的，但是我们不得，对不对？那么你就要用一千年去赎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啊，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真诚的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啊，弟兄姊妹？不是光是流泪啊，光是痛苦啊，不是。悔改的意思就是把脸转过来面向神。真正的悔改是转向神的自己。我们现在快快的把我们的面转向神的自己。弟兄姊妹们，神的慈爱等着我们呢，他要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一切今天就把你赎回了。那么我们就能有一个好的预备，等到什么千禧年的时候呢，跟主一同欢喜快乐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呢啊！我最近在很多地方呢，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活在末后时代的圣徒是最有福的，你知道吧？你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主人啊，那么他一个葡萄园。那么他从早上就去这个招工人进他的葡萄园，讲好每天是一钱银子，是吧？那个有的一大清早就进来了，九点钟有人，中午十二点也有，下午三点也有。那么有的呢，下午快要，因为犹太人大概五六点钟就下山去收工了，你知道吧？所以有的人呢，在一个钟头之前，那么也进到葡萄园里去了。等到晚上这工作结束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开始发工钱，结果每个人的工钱都是一样的。哎呀，那个先进去的人呢，就在那里埋怨了，说我们做了一整天了，这个晒太阳，这个受苦啊，怎么拿的钱跟他这个一个钟头进来的人是一样的呢？主人说，我没有亏负你，我们讲好了一千银子，对不对？这个是没弟兄姊妹们，我最近常常思想这段故事，哎呦，我里面就开始兴奋起来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等于是在那个这个最末了的一段时间的人，主给我们机会，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只不过去做这一点点，哎呀，我们得着的像历世历代圣徒们所得着的一样，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那么拼那么做啊，哎呦，他们做了一辈子，我们呢才一个钟头就得着了，你看多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笑话，这是鼓励啊！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感谢神，在他的恩典中不仅有救，还有什么赎啊！你要记住，牢牢的记住这个赎。所以旧约时代中呢，神用以色列人的生活呢，就在那里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好，这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要告诉弟兄姊妹，要叫他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啊，要进入禧年。今天在地上就进入事情，这是我们侍奉中间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不是光叫人要叫人热心，叫人这个劳苦，光是弄这些外面。不，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祭司的侍奉上面啊，神给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神把这些工作怎么样交在祭司们的手中啊！今天。我们从立位记里面要看见侍奉的原则啊！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后去的侍奉的意义会不一样的啊！我们所注重的点也会不一样，所以求主在这些点上给我们有好的带领啊！那我们看见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那四十年，我们相信祭司的这个整个体系是运作的啊， 可以说是畅通的。到了以后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祭司的体系人就是被维系的啊，会幕人就存在的，祭司们人就在那里侍奉神的。但是呢，我们晓得一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祭司整个体系的功用都失去了啊。尤其你们读这个士师记最后啊，那个但支派啊，他们的这个别的各支派人家都安家在那里，他们还在那游荡呢，反正经过了几百年，他们还在那里游荡，这个都不知道哪里是家啊。然后来他们也找到了，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立位人，一个年轻立位人，高兴的不得了了。结果就把他拉来怎么做？有一个人把他拉来家做家的祭司，家里面呢住了个偶像呢，请个耶和华的祭司，你看呢来做。后来呢，但支派的人过来之后呢，又把他拉着变一个支派的祭司，给他各样的好处。弟兄姊妹们，从那个时候起，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是因着立而侍奉。今天我们很痛心的讲到，很多的侍奉主的人都是因为讲价钱而服侍。你在国外这个东西更普遍啊，一个人从神学院出来之后要去当牧师的时候呢，先讲价钱的，坐下来先谈啊，第一个先谈价钱，谈好了才服侍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堕落啊，这是整个祭司体系的一个大的堕落，所以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啊。我们知道这个士师记末了是光景是多么的黑暗，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些祭司在的，所以你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看见老以利还在那做祭司呢，对不对？但那个光景已经是无能为力的了啊，这个灯光在会幕的里面呢已经变得非常的暗淡。感谢主，主后来兴起了撒母耳啊，这撒母耳是一个好祭司。那么从撒母耳开始，神做了一个很美丽的恢复的工作。那么因着撒母耳跟他的母亲呢，他们在神跟前的尽心竭力的一个服侍，结果带进了大卫作王啊，建立了整个国度的时期。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从祭司的体系到撒母耳身上的时候呢，先知的侍奉知识已经慢慢显露出来了。然后从这个呢，然后就带进君王的指示啊。我们知道这是神一个恢复中间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的。所以后来当大卫起来的时候呢，哦，大卫的光景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知道大卫在历代志上告诉我们，大卫一起来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约柜找回来了啊。弟兄姊妹们，他不仅把约柜找回来了，那么他第二个心愿建造圣殿，虽然在他的手中没有能把圣殿建造起来，但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建造圣殿。第三件大卫的心愿就是把祭司的体系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在大卫的年间，祭司的体系是恢复的，所以可以说是最完全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把祭司们呢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啊，大致上呢把这些侍奉主的人呢把它分成四种情形。我想这个可以作为今天在侍奉上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啊。他头一班人呢，他们就是什么呢？办这个殿内的事务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话，在历代志上23章第二到第六节，你去看，很清楚的讲到，在那里有一班人，他们是办殿内的事务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杂物，对不对？很多事情，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服侍的啊。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暗中服侍，所以呢，使聚会能够顺畅的进行。像我们这次来聚会一样，有好多弟兄们在背后替我们做了很多事啊，啊，所以我们能够很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聚会，对不对？这些服侍不是不重要，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办这些事务。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们做这个殿里面的事情是外面的事物；在新约时代中间，在教会中每一样事物都是属灵的。哎，我们要有这个眼光啊，做每一样事物都是属灵的。你连一个摆凳子、摆桌子都是属灵的。那意思说呢，是用灵来服侍我们的神， 而不是光在外面做事一样。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做事跟有的人做事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真正活在主里面，他做的那个事情那是属灵的，并且呢他在那件事情上面他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啊。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要轻看每一样的这些事物了啊。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看见有些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家中呢，光是会享受，从来都不动手做事情，这个也是不大好啊。教会的事情应该大家动手做，是吧？如果大家动手做，它就很简单了啊。我实际上像我们的聚会里，有时候会说散了会都看地上还有一些纸屑，我心里面有时候心想，哎呀，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真的做得太差了，对不对？这么小一点点的服事都不能做吗？你如果真的活在主的里面的话，你就顺手捡起来，就不需要我们弟兄们呢弄得大扫把了，弄得什么吸尘器这么来做了，对不对啊？那个椅子也做完了之后呢，你把它摆好多好呢，很简单。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你如果顺着里面的膏油行事的时候呢，捡一个纸屑的意义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在教会中间我们应当教导啊，我们服侍主弟兄姊妹们做祭司，教导其他的祭司们，大家要怎样学习在主面前的服侍。所以第一个是办殿内的事物的。第二个方面的祭司们中间，他有些人做首领，就做官长和士师的啊，就有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一点管理的事情啊，这管理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做事师怎么样？就是能判断，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纷争呢、啊，或者有难处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有属灵的判别力啊，你能帮助他。那么这些是大卫那个时候安排。还有一个呢是做守门的。你读旧约圣经就能发现哈，这个神对于那个会幕啊，或对于圣殿那个门呢、啊，是非常的注重的。因为我们晓得这个门呢是进出的地方啊，当然这个门不是你家里的门呢，这是神的家的门呢，对不对？什么东西可以进到神的家里，什么东西不能进来，这个要有原则的啊。所以这个呢变成了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呢这个接纳和拒绝的一个原则。什么事情可以接纳，什么事情应当拒绝，我们是应该有个原则的啊。我们知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别加摩的教会呢就是没有门。那里讲说呢，主说你们中间呢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哎呦，很可怕啊。那聚会的时候啊，不仅弟兄姊妹们坐在那里，魔鬼也搬个椅子坐在里面。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教会，这多可怕，对不对？他没有门的，他不能看不住的。所以难怪第三个世纪的时候啊，是教会面临被世界污染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的一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好多的事物都从那个时候进来的，你知道吧？所以多可怕。所以这个门很重要啊。我们晓得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看见仇敌在末后时代的整个的攻击都集中在什么墙和门上面。他只要把墙把门给你毁掉了啊，你这个整个圣殿就暴露在那里，外邦人可以随便进出，对不对？那么你圣殿里面所有的服饰都被破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门是很重要的，教会是有个门的啊。我记得年轻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他很好，他是一个金矿的一个矿长啊，矿场的一个厂长，但他非常谦卑，他说：“弟兄啊，我什么恩赐都没有。”他说我就只在神的家中呢做看门狗，他说坏人来我就咬。我到现在还记得啊，这个弟兄很可爱的，非常可爱的，他有这么高一个职位，对不对啊？但是他在主面前很谦卑啊。当然了，神的家不需要看门狗了啊，神的家看门的是谁呢？勇士、壮士。所以你知道吗？当初大卫年间，那个神的家的门，神是交给谁的呢？大卫交给谁呢？交给俄别以东啊。你们记得哈、啊，当大卫第一次从基列野林把约柜迎回来时候犯了个错误，对不对？ 啊，他用牛车把他拖回来，所以在拿痕的河场上面呢，这个牛尸前蹄约柜倒下来，结果乌撒伸手去扶着，乌撒就被击杀了。大卫就非常害怕，大卫就不敢把约柜进，结果约柜送到哪里去？就送到俄别以东家里。啊，俄别以东是爱神金钱、爱神的祭司们，所以呢，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神就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的家。哦，大卫后来听见了之后呢，哎呀，他就知道他犯了错，所以他重新改变啊。后来以后把约柜迎回大卫城。那么俄别以东的家呢，因此在神的面前蒙恩啊。我心里想啊，俄别以东的子孙们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历代之上的那些话书，你就发现呢，俄别以东的家族啊，个个都是勇士，是大能的壮士，圣经是这样讲的啊。那我想，如果是我是大卫的话呢，我一定把那个俄别以东找来呢，当元帅，当将军，对不对啊？至少千夫长啊，他的子孙们做百夫长，应该讲他能打仗嘛，对不对？哪里晓得呢？把他们家人拉去看门。所以从前我不懂啊，我想，哎呀，这个大卫真的是啊，不是糟蹋人嘛，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们从前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自己以为他自己了不起啊，他大学生，他受高等的教育，结果到那个会所来说呢，我们年长弟兄们呢，那真是故意训练他啊，这是有点人工的十字架了，就叫他去什么，叫他去看脚踏车。我记得后来呢，他回到我们那里交通的时候，他说他们真是不认识我啊，居然叫我去看脚踏车，你看，弟兄姊妹，他觉得很委屈呢，他觉得非常委屈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俄别以东有没有觉得委屈？没有，因为什么？看门的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年在教会的侍奉中，也要有人把教会的大门呢牢牢的把住，因为今年太多的异端，太多这些异教的东西，太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掺杂在基督教的里面，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力，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能进来。所以看门的人是壮士，真的是啊，这是打仗，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你在当时圣殿里面看见有的祭司们就做了这个守门的，不仅做守门，第四方面呢，还有人呢做这个什么颂赞神的啊。这祭司们呢，他们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唱诗，他们赞美，他们敬拜啊。哦，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很美丽啊。当然，一方面可以来说，这是个聚会带领的一个原则了，是吧？那么，其实呢，什么叫做颂赞呢？弟兄姊妹们，带领神的百姓过信心生活。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赞美就是信心的表现，一个凭据，对不对？所以带领神的百姓们过信心的生活，叫他们常常开口赞美神啊！旧约时代是这样的啊。那么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我们也需要啊。你知道赞美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一个基督徒呢，应该过着一个健康的生活。最不健康的生活是什么呢？就一天到晚看自己。每天都是我啊，我的，那个是最不健康的生活啊。那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生活呢？弟兄姊妹们啊，圣经有经验人告诉我们，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你就从对自己的注意力转到神身上去了啊。你看吧，你一赞美神呢，你整个注意力在神身上了，对不对？这就引导你能够过着什么健康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应当会带领神的儿女们知道怎样把他们的注意通通引到神的身上去。所以你看，在大卫的年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把这个祭司的体系啊，整个的侍奉建立得更完备、更具体。感谢神啊！但是很可惜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祭司的这个侍奉再次遭到破坏啊。我们看见。一直的下坠啊，有几百年的时间呢，重大的一个失败，结果呢，一直到被掳归回， 在这里重新做了一次重要的恢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在这里尽了非常大的一个功用，他做了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当时这班人他们经过了70年在这个巴比伦的生活，再加上第二批归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是过了差不多快将近百年多了啊，100多年了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已经忘记怎么侍奉神了，在殿里面应该怎么侍奉已经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以斯拉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件事情，他就写历代志上下。所以历代志上他就从大卫年间那个整个祭司们的侍奉里面呢，弟兄姊妹他就把它重新整理出来了啊。所以呢，以斯拉记上是告诉我们那个正确侍奉的道路在哪里。感谢主，因为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手中有了这一卷历史书，所以尼希米就知道怎么样重新把祭司的侍奉把它安排起来。那么历代志下呢，就记载了列王时代中失败的原因啊，到底为什么失败啊？弟兄姊妹，我只能简单的这么说一下。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果然到一当这两卷书到了以色列百姓手中的时候，尼希米在侍奉中就按照大卫年间的把祭司们的侍奉把它整个安排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这是旧约历史里面祭司体系侍奉的最后一次的恢复，也是最后一次的出现。很可惜啊，到了马拉基以后呢，这个光景又开始坠落下去。我感谢主啊，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啊，神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所以我们从主的身上呢，弟兄姊妹更具体的看见那个君王又祭司的啊那一种的侍奉。所以你看，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路加福音讲他是人啊，约翰福音讲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呢，马太福音呢讲他是君王啊，马可福音讲他什么是仆人啊，就是君王又仆人。所以他不仅来到地上成为人，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这是原初的心意里面所要的那个君尊的祭司完整的出现，是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这个榜样啊！感谢主。那么他呢，把那个君尊祭司的这个整个意义把它恢复了。他在这个是在基督的意义的恢复里面重要的一个恢复。那等到恢复这个时候呢，神在地上做了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启示，就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启示保罗告诉他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意思说呢，现在祭司的侍奉要用身体的方式出现在教会中啊，用身体的方式出现。那么这个是一个更合一的、更相爱的一种表现啊，这是一个紧密的一个联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是在身体的里面来表现整个祭司体系的侍奉。所以我想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身体的侍奉就是旧约祭司的体系的侍奉。那么身体的原则中，我想有几件事情啊，先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位上面没有不同，都是弟兄。这个是在19世纪弟兄运动才恢复的，大家看见这个东西的啊。我们都是弟兄，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弟兄啊。当然弟兄是一个代表的原则了，姊妹是女弟兄了啊，那个这个我想你们都晓得哈，哎，所以姊妹也是弟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呢，神对男人女人呢有一个在行政上面、预表上面的一个不同的安排。所以 所以姊妹们是要学习蒙头的啊。那个但是呢，这个只有在预表的意义上面，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圣徒呢众教会教会的聚会中间，姊妹是不应该出头的，姊妹应该是在蒙头的。其实这是神给姊妹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并不因为他们蒙头了他们就有地位上的不同，不哈，就姊妹我们要搞清楚，不是姊妹也不要领会错了，不要我们蒙头我们就第一级，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弟兄们不蒙头就高一级，没有这种事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啊。因为呢，神在教会里面有它代表性的意义上的像不一样的，所以姊妹们的蒙头是一件大事情，这不仅给天使看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们，我说当你看见姊妹蒙头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弟兄也不能出头，在教会中只有基督可以出头。所以当我们来到父亲跟前的时候呢，连基督也蒙头啊，又只有让父神出头。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看见我们没有地位上面的不一样，但今天呢我们晓得堕落的基督教里面呢就有着很多的地位阶级上的不一样，那是一个大的错误啊。那么但是呢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呢有位置上面的不一样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呢，有的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口，对不对？我们有位置上面的不一样，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安排，这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件事情的啊。啊，我记得我们从前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的姊妹呢就一天到晚希望他上讲台，其实呢他是做手的，他做起手来做起事情来快得不得了，你把他拉到讲台上去啊，哎呀那真是拉鸭子上架，苦得要命，所以他姊妹常常说你真的没出息，你看人家弟兄们都上讲台你怎么不能上讲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观念呢、啊。我们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是这种观念呢、啊。我们觉得说那个讲道的那是教会里面最大的啊，那个做事情的那都是很小，哪有这种事情？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上面，你有哪个肢体是不重要的？你今天回去你看，哎呦这个拇指这么小，你敢把它剁下来吗？不行，这小拇指上如果稍稍的受到一点怒，我爱护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哎，我才不要损失一个小拇指呢。它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在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位置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才能带来一个平衡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有位置上的不同，那意思说呢，有功用上面的，有恩赐上的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哪个恩赐特别大的。并且呢，神把我们所有这样安置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因为呢，我们需要配搭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没有哪一个恩赐可以单独存在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也出现很多的这种的偏差啊，一个恩赐打一个旗帜，对不对？好像那它可以单独存在，不，弟兄姊妹们，在基督的身体上面。每一个恩赐都需要配搭的。哥林多前书讲到那九种恩赐是圣灵所给的恩赐，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灵恩呢、啊。这个圣灵所给的恩赐是需要配搭，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不是为他个人的一个发展。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么呢，在神的教会里面呢，也有弟兄姊妹生命度量上的不同。虽然我们都是弟兄，对不对？但是有的人蒙恩的年日早，有的人的生命度量比较大，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有等次上的问题，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就顺服那个属灵生命比较老练的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不仅有生命度量上的不同，还有呢就是说有肢体的运作上面的不同，我们需要顺服的。比方说今天我整个身体上面，我现在是口在发挥功用，对不对？但等等我写字的时候呢，我的全身都要顺服这个手啊，因为现在怎么样，他在写字，对不对？那么是手在进功用的时候，我整个全身都要支持他的啊。你不能说呢我这个口高高在上，你手算什么，对不对？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啊。今天早晨我来聚会，我的脚要来聚会啊。我的手说呢，我不想去， 那怎么办？我只好把手留在家里了。你可以吗？不行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即使我觉得手的功用比脚的功用多一点，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要顺服。所以在教会里面，当圣灵在带领每一个肢体不同功用的时候，当神用一个年幼的弟兄在那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年长的人也要顺服的。这个才是在身体上面的律，对吧？这是在运用这个事情上面的律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彼此顺服啊。所以有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原则，也有什么彼此顺服的原则。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在身体的侍奉中的非常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当我们回到哥林多书信里面看见保罗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啊，其中最重要就是全身都要动啊，全身都要动。你知道你去做运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你每身体上每个部位都要动，对不对？你要动的话呢，那个地方才不会瘫痪，你要动了，那个肌肉才运用的更自如呢，对不对？全身都要动，是吧？你不能去运动光动个腿，整天动那个腿，那么其他都不动的话呢，那么光那个腿是活的，其他都死的，那这个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对不对？所以我们肢体各有各不同的恩赐，我们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意念带动，告诉我们，我们要带动整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要起来动，啊，都要进功用。啊，我们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讲，我也没什么恩赐什么。我说你要动啊，你比方说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圣的灵感动你，你开口祷告嘛，对不对啊？哎，那么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去看望一个弟兄姊妹，照顾一个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做到的嘛，对不对？你不一定都是非要上台领诗歌，上台讲道，那个才叫服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们全身都要动起来，我们一定要弃绝那种代替的侍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要一个感觉知道全身要动，并且呢要有身体上的认同啊，一定要认同这个身体啊。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啊，那个脚啊不能对手说，我因为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啊。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不属，意思我们讲过了，基督徒不能单独的，你作为肢体不能单独的啊！请我们记得，神绝不以个人的爱主为满足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一个人爱主就好了。所以你知道，在印度有些信主的人呢，哎，他们有这种异教的思想，所以他变成了基督徒的隐士，他一个人隐藏起来，像那些异教徒上山去修行一样，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了。在那里整天读经祷告，他在那一个人做隐士，哎呀，他觉得这个自得其乐在上面。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的思想啊！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的思想影响弟兄姊妹，比方说有的人是提倡这个所谓无教会主义，哎呀，教会太麻烦，弄在一起你看争吵不休，对不对？你请砸我，我请砸你，干脆我们不要教会，大家都在家里面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到想聚会的时候打几个电话，我们就聚一聚，唱唱诗歌，一点敬拜。你知道这种意念呢，在日本是很流行的，现在美国也有。我们中间有好多曾经认识的弟兄们中间，有人就接触这个思想了，无教会主义，所以他不要来聚会。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什么仇敌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不属于每个弟兄姊妹都属于这个身体，但另外一面来讲说呢，我们也不能说我用不着你啊。这个绝对不能弃绝任何的肢体啊！那么我想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的，过身体的生活必须认同神的生活，认同神的带领，是神把我们安排，神把我配搭在一起啊。那么很奇妙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之后啊，插进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节到八节了。哦，很多今天我看基督徒中啊，这个就是爱的真谛啊。那么呢，结果用在哪里去了呢？用在婚礼上去了。 啊，每次结婚呢就唱这个爱的真谛。弟兄姊妹们，我们搞错了，这一段的话是为着基督身体生活用的，不是为着结婚用的。啊，我们真的是、不懂得神的心意啊。你知道吗，在基督的身体的侍奉上面呢，这个爱是个律啊，支配整个身体的律啊。啊，所以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指的你的家庭生活的，这是指的身体的生活配搭在一起的时候的难处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有时候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呢，对不对？你是侍奉上总是需要忍耐，你如果没有爱，这个身体是非常难实行的，身体的生活非常难实行的。所以呢，这一章圣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领会啊，弟兄姊妹们，身体整个的运转是受到爱的律的一个支配。弟兄姊妹们，因为时间不够啊，我想我要快快的讲，这实在是神的这个意念太重要了啊。那么到了罗马书里面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大家要奉献，我们要过这个身体的生活，你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当作活祭啊。今天我们有很多说，我们也把这个单独的拿出来讲奉献生活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奉献不仅是光是爱神的，这个奉献是什么呢？是为了过身体的生活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身体献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啊？这个是今天我们重要的。那么等到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就天天过活祭的生活。什么叫活祭的生活呢？就天天向着自己死啊！啊，所以为着身体的见证，我们更是这样。哎，我们不是光是学一点属灵的功课，弟兄姊妹，乃是为了基督的身体能够运转。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一面啊！今天你个人生活里面呢，你为了照顾弟兄姊妹，你学自己死，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生活，是美丽的。但是你要更大的看见，是为了整个身体的这个见证呢，我想自己死啊，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能把自己这样奉献在主手中的时候呢，你去做的时候，就说你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常常越位啊，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不是个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意念都不对。有的弟兄姊妹有太过分的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着怎么样合乎中道，不亢不卑呢才好呢。我是个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我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我也不会骄傲，我也不会过度的降卑啊。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如果你不向自己死，你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没有看见神荣耀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难呐。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呢。啊，看什么叫做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刚刚好，能把自己看得刚刚好，是什么就表现什么。然后呢，在侍奉上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运用恩赐啊。神给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我们的恩赐就用多少，不必强求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基督的身体上，这是一个配搭的原则啊。今天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别人能做，是吧？有的事情别人不能做，我们能做，我们相互之间一个配搭。所以你看，在教会侍奉上面就显得完全，每个弟兄姊妹都得到保护了，得到供应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然后呢，到了以弗所书里面呢，他再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基督的身体，神赐下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为了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最后要达到什么？达到身体的执事，这个才是教会的侍奉，叫整个身体尽执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这样的提，弟兄姊妹们，你们对这些话应该是有些熟悉的。那么我想我们要再回头从教会历史上面看见神在今天给我们所做的重大的一个警戒， 多么可惜啊，在头一个世纪使徒们得到启示，明白基督身体的意义，带领神的儿女们在身体中尽祭祀的责任，他们有美好的服侍。但是呢，到了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啊，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侍奉失落了啊。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引起了1000多年以上的黑暗时期。哦，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个影响是非常的重大。就像旧约时代中，当祭司的体系被破坏的时候，神的儿女就进入黑暗的时期啊。原来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的儿女所犯的错误比旧约时代神的儿女犯的错误更大啊！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一个提醒呢、啊？到了第二个世纪，教父们起来的时候，他们缺少了头一代的使徒们的启示啊。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了，教父们各个人的光景都是好的，他们的个人的光景是对的，但他们的路走的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提醒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好人爱主的人很多啊，但是很多好人爱主不走主的路，那也很可惜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中间有几个有名的教父，比方说这个伊格纳修。像格利勉，甚至连托吕贾，他们都主张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教会里面开始怎么样，把监督的这个职分拉高了。其实呢，圣经里面这个监督啊，就是长老，他们把它分开来，有监督，监督下面有长老，那么长老们呢，是在各个地方的教会中间做负责人的。这个监督呢，就把它变成地区性的一个负责人啊，这是从教父们的这个教导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圣品阶级的思想呢，已经开始在那里出现。当然开头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只是一个善意，只是一个好意，因为看见教会很乱，他们想说给他理出一个规矩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带领起来就比较这个整齐了啊。所以这些监督们呢，他们负责这个什么的波饼啊，这婚丧喜事都是他们在那里做，受浸的什么都他们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就把神的儿女们分成了一些不同的一个阶级出来了啊。结果到了第五个世纪，天主教出来的时候就更不得了了，从教皇、红衣大主教那么下面一大群，那个阶级就分得更厉害了。所以神的儿女们就落到了一个完全仁义组织的一种的情况里面。这个一直到了第16个世纪啊，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改教。那么那个改教呢，只是属灵生命上的一个转变而已，但对整个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他采取了一个妥协的一个态度。因为他其实他读圣经，他知道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是祭司，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得着那些贵族们的帮助了，所以你看人情呢把他压倒了，叫他妥协了，所以他没有能够把那个牧师的制度那个东西把它除掉。所以从天主教出来之后呢，本来是一个神父制度，现在基督教里面出现那个牧师制度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意识去指责定罪任何的人，我们很痛心，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看不见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只是教会正常的一种的光景，对不对？这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身体了，他们才明白了，弟兄姊妹们，这些制度、人的制度、圣品制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讲过，他们有三句口号啊，其中一个回到圣经里面，回到起初，回到身体的里面。这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一个看见。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上还蒙受这个恩典呢，啊， 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所谓的牧师制度，这个从哪里来？从弟兄运动开始，的亮光带进来的。但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准确思想。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这是在圣经中一个重，在时间中一个神一个重要的一个恢复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受警惕，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有堕落的天性，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可能在侍奉上我们不用牧师制度，不用牧师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变相的一种的做法出来，一种变相的圣品阶级的东西出来，要非常的谨慎。我再说我前面讲的几个原则很重要，身体里面原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服侍主，服侍主到了一个地步了，好像我们又觉得我们的飘摇在众人之上，弟兄姊妹，这个不行的，侍奉永远和弟兄姊妹们站在一起，我们只不过是功用上面的不一样而已，生命程度上的不一样而已，没有所谓的这个地位上面的一个差别，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呢。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中间，身体的侍奉仍旧是一个重大失落的真理。在普遍神的儿女们中间，你看不见这个东西，很少人讲身体的侍奉。而我们晓得主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看见身体的侍奉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在这里重新一次做这个恢复的一个工作。今天呢，假使我们看见那个牧师制度是错的，是历史上的错误，令人遗憾，弟兄姊妹们，假使我们不能恢复身体的侍奉，也是令人遗憾啊，一样令人遗憾啊。所以我们没什么可夸口的，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需要谦卑的回到主的跟前，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也需要主给我们有重新的一个引领啊。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我们都很关心到主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我们也知道只有基督的身体被建立的时候，基督的见证才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今天教会中间，我们只能说我们抱着一个什么学习的态度，努力的来学啊。我常常碰见有些弟兄姊妹，他讲说，哎呀，你这样的说法难道只有你对，别人都不对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圣经中有这样的启示，我们愿意照着神所启示的往前去就是了。并我们今天并不是啊，所以什么时候哪里我们说我们就是别人就不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已经堕落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的思想。我们说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对主的心意略略的有一点点的看见。这是神的大怜悯，并且我们要知道神把启示给谁，神就是把托付给谁，神把托付给谁，谁就向谁多要啊！你没听见，将来到审判台前，神不按这个审判你，今天你听见啊，神就按照你所听见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努力往前啊！所以我这些年也是在主面前呢很战惊啊，有时候读圣经的主把亮光给一点亮光给我说，我知道这是神给你托付，你知道吧？神哪里随便启示人呢，对不对？启示给你就是托付给你，那么将来神就按照这个启示在你面前来算账，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抱这个学习的态度在主跟前。我们对主说，主，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跟随你的带领，愿你成全你的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个态度，并且呢，我们彼此相互勉励。虽然今天我们不完全，我们还不能显出来，但是呢，我们向这个标杆往前啊，绝不气馁，相互之间彼此的鼓励，往这个方向去。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今天主在地上所量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侍奉主，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得到他自己的称许啊！我们真是巴望那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 主能够笑着脸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家中的快乐。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哎呀，一生任何的劳苦，任何的遭遇，任何的代价都值得，对不对呢？感谢主啊！不仅这样，我们有永世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个个都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呢，神在创世以前所有的旨意就成全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啊，这是荣耀的盼望啊！我们真是巴望主的怜悯临到我们啊，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服侍他，真的能够走在他心意的道路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应当尽祭司的责任啊！这是主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他的启示，也是他心中所盼望的。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千万人中你拣选我们。主啊，你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你不仅把我们的罪洗得洁净，你也不仅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你还要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主啊，但愿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真实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在今生今世在教会中。主啊，我们在你的身体的里面尽祭司的职任，每个弟兄姊妹都在这里侍奉你。主啊，让我们能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在这末了的日子，求你做恢复的工作。主啊，虽然从大体上看起来很多的情形是困难的，至少我们求你不放弃我们，用你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绝不容许我们偏离你的道路。主，我们有个心愿，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有亨通的路可以行。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在创世之前父所定的荣耀的心意怎样在你的身上得到完全，但愿在我们今天的侍奉中也能显出完全。主啊，我们把各地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早晨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光中。哦，主啊，我们求你让这些话不突然的返回，这是像雨雪下降一样绝不突然返回，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叫我们有清楚的路可以跟随你。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